谢谢你，耶稣。耶稣，我们把今天晚上所有的分享、所有的祷告、所有的敬拜、所有的赞美，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在一起，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祷告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晚上好。啊，这晚上，我觉得这个敬拜是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敬拜，啊，这个敬拜把我们带到一个深处里面，耶稣要跟我们交换我们的心，叫我们心有个交换，这个心交换的时候，他就将我们的肉心、我们的老我的心、我们自私的心、我们。竞争的心、比较的心拿掉，换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改变我们这颗心，我们就成为一个可以成全别人、可以来到去祝福别人的一个真正的器皿。阿门。这晚上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感觉神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手术，心里面做一个转换？阿门。老师说，这个敬拜可以真的不要停下来，可以一直敬拜，一直敬拜，一直敬拜，到好多个小时。以前我们常常在我们团契哈，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团契呢，我们常常呢，就是说我们有时一敬拜起来哈，我们从以前我们常常下午1点半开始我们敬拜，我们敬拜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这样敬拜跟祷告一这样敬拜下去呢，我们可以敬拜到1点不是我们是不是1点半，我们是1点开始对。一点开始啊，一点开始，我们可以一敬拜下去，就敬拜到2点、到3点或者到3点半。有时，那当然，我们有时候敬拜了，我们又分享，分享了，我们又很多的团契，什么各方面等等。有时候我们一敬拜下去呢，我们可以还分享了什么？我们从1点钟。有时候我们到了结束的时候，已经是6点多、7点了，所以常常我们敬拜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跟状况啊哈，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敬拜确实是可以，真的不要停下来啊，真的不要停下来，阿门阿门啊，是的，真的是声音小的话，你们自己查看自己的网络哈，还有自己的手机，还有自己的设备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呢，现我一般都是开着。开着2个荧幕，所以我有一个荧幕呢，是我有一个荧幕呢是电脑，另外一个荧幕是我的手机，所以呢我是可以听得很明显，就是说在群里面的声音啊，所以呢声音是不小的哈，当然，我觉得，就是说，也为了让弟兄姐妹更有责任哦，就是说呢，大家也去学习什么呢？学习就是说自己，学习怎么操作 Zoom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大家都是义工，大家都是免费帮忙的，所以呢，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的忙碌。那我们也没有意要把它成为一个什么的伟大的事工，我们想神几时让它开始就开始，要结束就结束，除非。神有一个转换，那么呢，我们也会转换啊，所以对我盼望啊，大家就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去更多的去自己操作 Zoom 哈。我之前操作 Zoom 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在马来西亚嘛，我暂时回不来啊，因为我们国家锁国了哈。然后呢，中国现在也没办法进去，对吧？然后呢，我就在姐姐的家住。然后呢，我在操作 Zoom 的时候呢，我就会拿我几个手机跟电脑，那全部进到里面。到过后呢，我就拿给姐姐的儿子，给他的女儿，在那边呢，去那边什么了？他在那，我在那边讲，他那边听，我就问他，哎，听到吗？他问我听到吗？来，你讲话，讲话，讲话，就是这样操作的啦。所以大家这个要慢慢去学习啦毕竟现在走进这个网络是一个大趋向所以呢，我们要越来越熟悉加油，大家加油好，感谢主啊，OK， OK，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昨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讲到说基石爱的成全哈，所以我看到昨天晚上，我有收到一些的讯息，我也有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一个回应跟回馈哈，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回应跟回馈呢，都非常的，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触哈，好些有真正的悔改，好些有真正说真的，他不知道，哎，原来。这生他都根本就没有成全过别人，老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嫉妒、竞争跟比较，所以我觉得这是教会真实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当然有些人可能在听到成全的课，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我为你感恩哈。但是呢，老实说，如果你问我呢，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做得不怎么好，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空间，是有很多的黑暗的空间，是要继续的突破跟成长的。你说你成全，比如说100万你可以成全，1000万你可以成全吗？1亿你可以成全吗？10亿你可以成全吗？100亿可以成全吗？老实说，我真的不是谦卑的，我真的不是谦卑的，我还觉得我是一个蛮骄傲的人，但是呢，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条路程呢，你会发觉呢，你每突破一个关卡，你会发觉那个要求越高，要求越高。我也不是在面前装说假谦卑，也绝对不是，我真的真的，你当这条路你越走进去，你越靠近光的时候，我们越看到我们的黑暗，越看到我们的不足，越看到我们的不配，所以呢，当每次我越走得靠近的时候呢，我越觉得说自己有太多的虚假，太多的狂妄，太多的骄傲，太多的黑暗，太多的污秽。所以，这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成全这一块呢，我们说，如果你说100万能成全。1000万可以吗？1亿可以吗？10亿可以吗？100亿可以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去明白我们里面这颗心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只能说，神真的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老实说，我觉得真的不值得。老实说了，如果我是神的话呢？如果我是神，肯定我不是神了哈。如果我是哈，我觉得呢？可能我老早就把人类灭绝掉了 如果我是神啊，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耐心，我也没有这样的忍耐。老实说，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神真的很伟大。老实说，真的很伟大啊！好，那我们加油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继续的，对，守着我们的动机，守着我们的心态各方面哈。好，那今天晚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原则上呢，其实昨天晚上的这个课呢，昨天晚上的这个课，其实呢，以前我是一课教完了，但是我发觉到时间的问题，其实我已经将一堂课拆了好几堂，那我发觉即使拆了好几堂，但是我都发觉都永远分享不完的，那不止分享不完，我还觉得一直都延迟的，哎呀，所以我都觉得你们以后都讲说，哇，这个以诺特别长气啊，这个以诺长气的要命啊，以后看到以诺快点跑了，哈哈哈哈哈哈，感谢主哈，感谢主啊，好，好，那我们继续啊，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那我觉得大家来跟着我练哈，错了就改过来，不正确的就让它回到正确啊，我的正确又写错了啊，然后呢，不符合圣经的就回到圣经，不讨神喜悦的就回到神的心意啊，我觉得我们在这堆字呢，你要记得很清楚哈。接下来2020年过后，这堆字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堆字能真的帮助我们有很多的突破跟成长。那可能以后我们在监察这很多东西的时候，都要以这个为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跟准则。我请我们的今天主持人是创意哈，创意帮我读一下哈，大声读给弟兄姐妹听。
错了就改过来。不正确的，就让它回到
正确，
正确，
我写错
不符合圣经的就回到圣经，不讨神喜悦的就回到神的心意。
阿们。所以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呢、啊、真的接下来呢你会发觉到教会会有很多的冲击，很多的冲击，很多很多的语言各方面等等。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得清楚，任何东西，圣经就是我们活着的依归，圣经就是我们活着的指南，圣经就是我们活着的标准，非常重要。如果错的就改，如果不正确的回到正确，不符合圣经就回到圣经，不讨神心意喜悦的就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这会是非常重要啊。好，那么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叫爱的模式，来大家大声读爱的模式，爱的模式，阿们。今天晚上一样会刺激你，一样会一样会挑战你，一样会带给你不同的角度的去看圣经哈。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每位弟兄姐妹，听起来很吓人呐、啊！哎呀，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猜我几岁哈。啊，对哦，我要跟大家弟兄姐妹讲一下哈，因为每次我分享的时候呢，分享的时候我还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的回应啦哈。但是到了敬拜的时候呢，大概我都看不到自己回应了哈。然后呢，因为敬拜的时候我就会全屏嘛，那所以呢，有些弟兄姐妹有发一些文字进来，但是我都没看到了，到了结束了我才看到了，我就讲哎呀算了这样哈。所以呢，就是有些没有给你回应的哈，千万你别介怀哈，千万你别介怀哈。第几集的辣呢？那么我觉得其实今天晚上应该不叫辣，但是他会以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们去看圣经了哈，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哈。好，今天晚上呢，大概我们会分享的爱的模式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有跟你讲嘛，就是这样嘛，我们服事里面就有酸甜苦辣嘛，对不对？辣呢是其中一个味道嘛，那然后哎呦，你给我画这样美丽的字上来了哈。好，那然后呢，辣是其中一个嘛，苦又是另外一个嘛，甜又是另外一个嘛，然后呢酸甜苦辣嘛。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觉得应该不叫辣啊，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酸吧，可能会是酸吧啊，但是呢绝对会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圣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分享四个点啊。房角石，他用磨石，谁是磨石？他死了吗？所以你听到死，你就知道说，今天晚上是强酸的哈，是有点像柠檬的味道哈。OK， 好，我们看啊，那房角石圣经里面说的是什么呢？好，我们看一下哈。好，房角石呢，我们请下我们的创意，谢谢。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阿们。那这我们昨天晚上有读过哈，讲到耶稣就是头块的房角石嘛，对吧？然后呢，过后我们讲说房角石在原文是叫 kafala， kafala 是讲到头或者首位哈，头或者首位。那么头跟首位呢，是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了，耶稣是第一块的房角石。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房角石是什么呢？房角石就是讲到说，你要建筑一个房子的时候，它是立下的第一块石头，所以它属于根基的一部分。所以呢，第一块石头是耶稣基督，接下来的根基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呢，这样简单讲的话呢，耶稣也是根基的一部分，只不过他是第一块的石头，他立了最好的榜样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 房角石呢大概也是这样哈，那这颗也是房角石哈，这是古代的房子呢他们立的第一块石头咯，那过其他的东西就会跟着它的这个建造它的形状去建造，所以房角石是很重要的，如果房角石斜的整个房子建的也会跟着它的方式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房角石呢也是这样哈，比如说很多人讲说哎，耶稣是那个十字架，那过后其他东西就跟着这个十字架的方向去建造，我觉得这也很好。或者是我们看房角石呢，如果建造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建筑物呢，它会是下面的第一颗啊，第一颗哈，其他的就往上叠上去哈，或者是我们看这个卡通的房角石就什么呢？那第一颗这样哈，然后往上建造下去，所以我们大概明白一下什么叫房角石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圣经里面创意，谢谢。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好，昨天晚上我们也读了哈，我们就看到说讲到说哎，西安所立的一块石作为根基是试验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知着急。所以我们昨天也讲了，就是说这颗是试验过的石头，也是叫检查过的石头，也是试试过的石头，也是证明过的石头，它唯要设立创立跟坚固的什么呢的根基或者是被称为叫地基或者铺设的地基啊，这是讲到昨天我们所讲的。昨天我们也讲了这个根基呢，也看到呢，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然后呢，回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叫 Demilias 是讲到说基石、地基或者基础，所以我们大概没有人反对，也大概大家很明白讲到说呢，耶稣是第一块房角石，然后呢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给昨天也给大家看到这个房子的根基，这个是房子的根基，所以现代的房子的根基是这样哈。所以根基一般上呢，它是为了来到让整个家稳固，东西可以建上去，而且东西可以建得很稳固上去，所以呢是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啊。好，我们继续了哈。哦，昨天也给大家看了，好，我们有一点昨天的根基，我们就可以继续了。那大概呢讲到使徒跟先知的根基呢就是像我们看到说呢，这个打地基的部分跟弄地平的部分，这属于使徒跟先知的根基啊。所以呢一般上呢如果很多人想被呼召做使徒，呼召做先知，那么我们要知道你的工作呢不是住在五星级的酒店，你的工作不是高高在上，不是住一等舱，不是富丽堂皇的这个的门面，不是这些，而是什么呢？根基跟基础，为了成全弟兄姐妹啊。好，那么呢我们也看到呢，如果房子要建得越高，它的根基跟基础跟地桩要打得越深哈。OK， 我们也昨天看了。OK， 好，那么呢，我们昨天也讲到说呢，我们要向什么东西学习呢？像乌龟的这种的品行，它愿意去成全什么呢？成全它小乌龟，它愿意来到成全它们。它的意思是说，我出不去，因为我太大只了。所以呢我爬不出去这个笼子啊，但是呢我出不去，我帮你出去，我做不到的我让年轻一代来做。使徒跟先知是那个基石、地基跟基础，更是成全。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就使徒先知他的工作是来到成全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可以来到往这个根基建造，而且可以做得更美更好更讨神喜悦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说神呼召我们的是五重职分的呼召，那我们得清楚哈，是围绕什么呢？围绕成全圣徒，各尽其志，尽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非常重要。 所以呢，昨天我们讲到成全是叫 katatimos， katatimos 呢，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讲了， katatimos 是讲到说完善圣徒是得完美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基础，我们就进入啊。那所以呢，简单说呢，讲到说成全就像一父亲一样成全自己的儿子跟女儿。如果我们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我们会介意这个孩子做得比我们好吗？肯定不会。如果说我们会介意这个孩子做得比我们更好，可能我们真不是亲生的。那如果说我们哪一个父亲母亲会担心自己儿子做得比自己更好的？几乎没有，一般都想他们做得比父母更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当孩子小的时候下着雨的时候，父亲怎么成全他？父亲背着他，拿着伞为他遮风挡雨，然后呢父亲自己淋湿也让孩子不淋湿，这个是成全。我们看到说呢，当孩子呢，孩子要出门要到哪里，他太远了没办法去，父亲呢就来到骑着一个脚踏车把他载到那个目的地，又等着他放学，希望他学习学得好，希望他做各方面可以做得更顺利。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当孩子走不动了，孩子没有力量了，父亲就把他背在他的肩膀上，来到背着他走这条道路，这就是一个成全。当孩子软弱了，孩子没有力量，孩子或者哭了撒娇了，父亲就蹲下去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呢抱着他说什么呢？抱着他说，孩子，爸爸陪着你。所以我觉得这是讲到真的一个父亲怎么成全一个孩子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啊。所以我们会以这今天以这个角度进去看哈。那么我们看一下呢，如果他老人家，他如何去成全呢？他如何就是说那他怎么来到成全儿女呢 ？OK， 他用的是磨石。那磨石他怎么用磨石？磨石又跟成全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磨石跟成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一下啊。那圣经里面的民数记是一章第八节，我们请创意。
现在有点看不清。
看不清是吗？
可以了。
谢谢。
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揪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
阿们。那我们看到呢，这里讲到说，用磨石。那原文呢？他说，原文他说什么呢？他是原文，他叫Richard。Richard 呢是讲到磨石或者磨石推。那磨石磨石推，我们看这个磨石推到底来做什么呢 ？OK， 那大概我们都会大概我们会看到这个的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磨石堆嘛比如说磨石堆有用木做的哈，看到木做的吗？那有看到用这个有这个是比较叫什么呢？这个是石头做的嘛哈，那这个是瓦做的嘛，瓦器这样的东西做的嘛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石头，所以这所有我们所看的就是磨石堆或者叫磨石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那或者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这样的东西，两个人这样你推来我推去，对不对？或者今天我们看到呢，在当然城市没有啦，去农村乡下呢，还可以看到他们拿这个磨石堆来什么呢？磨米啦，米磨成粉啦，米磨麦啦，磨小麦、大麦啦之类等等哈。那或者我们看到他们也是有绑着这个驴子哈，驴子就一直在走的时候呢，就可以磨那些东西啦，这样所以大概我们知道什么叫磨石，什么叫磨石堆 ，OK。那磨石跟磨石堆是拿来磨什么的呢 ？OK， 那民数记就讲到说呢，这个磨石堆哈、来到磨面啊，磨面啊，磨麦子磨成面。OK， 那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就讲到说粮食面粉用磨脆， 所以呢也是看到磨粮食，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生命记呢，他们就拿来磨什么呢？磨金牛犊啊、哦！他们当时不是摩西上了山去敬拜神祷告神什么，那过后呢他们就拜金牛犊了，下来之后他们就去磨了哈。 OK， 那我们看到呢他们有磨吃的啊，磨这种不好的东西。那么我们再看圣经里面再看到他们还有磨什么呢？ OK，这里就讲到说又拿我成为磨亮剑啊，磨亮剑是拿来磨剑的哈，磨剑的哈。我这边是很清楚哈，没关系，我觉得这样哈，如果不清楚的话你们查看这里的网线啊，我这边是开着两个都开着啊，所以呢我有两个视频在前面啊、我自己看是很清楚的啊，那么呢如果真不清楚，老实说我真的也不懂可以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不清楚的话你耐心看一下啊，看我们因为我们这边能做的我们做了哈，因为我这边两个荧幕我都看得很清楚的，一个是我自己电脑的荧幕，另外一个是我跟你们进同一个房间，所以同一个 Zoom 的房间我看出来也是清楚啊，所以呢不清楚的话你们试看你们的网路啦，或者是种种的原因啦啊，种种的原因啊，所以大概这样哈。好，那么呢对网络有时会延误啦什么之类啊，所以大家再耐心一点点啊。那我们看到呢这里呢他们有磨什么呢哈，那他们有我成为磨亮的剑，所以磨石是拿来磨剑，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他也是拿来什么呢？磨尖了箭头，剑的头也拿来磨。那过后看到以西结书说这刀照得像闪电，磨得尖利，磨什么呢？磨刀啦，对不对？然后再看的时候呢他磨什么呢？磨这个杵啦，磨驴啦，磨斧啦，磨铲啦等等都拿来磨，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底这个磨来磨去之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那我们在制造瓦器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制造瓦器的时候，我们需要会哪一些工具，哪一些器具来到磨这个瓦器，对不对？然后呢提摩太后书讲到说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呢这个器皿在预备的时候，它需要磨石来成全它，它需要磨石来装备它，它需要磨石来到雕刻它，它要需要磨石来到塑造它，它才可以成为器皿。OK， 那么接下来罗马书讲到陶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个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吗？在做贵重的器皿之前，他肯定要经历过磨石的一个配合，它才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在瓦器的制造过程到底那个磨石是什么呢？ OK， 我们看现代呢，大概呢如果我们做瓦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堆东西是现代做瓦器的这个器皿哈，做瓦器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多是木质的，跟这个可能是钢，可能是铁制的，也有是塑胶制的，也有是跟这个什么，这个应该是比较算是一个一个石头类的东西吧哈，这个是现代做瓦器的工具。但是古代呢，如果我们看做瓦器的时候呢，它的工具呢是这堆东西，有这个贝壳类的，有石头类的，有骨头类的，有木头类的，有绳子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堆东西就是古代他们做瓦器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些磨石，需要用到的这些工具跟器具。好，我们先来看那瓦器的制造过程，我们第一课就上了，我们就讲到瓦器的制造过程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土，是取土跟炼土，就是说第二步是什么呢？成型，是手工成型。第三步是烧，超过1000度的火来焚烧啊，这是三步瓦器最基本的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一个三部曲的一个做法啊。OK， 他用他用制造瓦剂瓦剂的模式哈 ，OK， 那我们看一下哈，比如说在第一步的时候呢，是取土的部分跟炼土的部分。简单说呢，那大家还记得吗？泥土原文叫什么？看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上第一课的时候就跟大家讲，泥土叫什么？来给我回应一下，我看你们是好学生吗？什么阿达啦，阿达不对啦，阿达是 Adam 啦，哎呀厉害啦，叫阿发，阿发，对，阿发耶，阿发啊，太厉害了啊，其实很简单啦，泥土就叫阿发嘛，对不对？ OK， 那么呢再来啊，你打个 Adam， Adam 就是什么呢？ Adam 就是亚当的英文名啊。好，那么呢再给大家，你讲到阿发是一小撮的泥土，一大撮的泥土，一大堆的泥土，一块的土地叫什么？看你厉害吗？有没有？一个叫阿巴，另外一个叫什么？哎呀，你是好学生啊，阿塔玛，阿达玛，阿达玛，哎呀，厉害了，穆恩啦，你一定是好学生的啦，成绩品格兼优啦，你，对啦，对啦，是阿达玛，阿达玛哈，所以简单呢，大概呢，我们看到哈。那圣经里面呢？圣经里面呢？不是圣经啊、不是圣经里面，就是说一般做瓦器的时候呢，他们会先去到一个 Adama 一块的大土地，取少许的泥土，取少许的阿发回来，过后呢就放在缸里面就搅它，对不对？那过后搅完放水下去，然后呢过后呢就会用滤斗把它滤过去，滤过去呢把那石块各方面过滤掉，过后呢可以穿过这个滤斗的，然后呢就倒在地上，用脚踩它踩它踩它，再用太阳晒它晒它，再什么呢？再用水淹它淹它，过后再搓搓搓搓成一块这样的泥土。过呢它就开始可以被使用了，这个 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方式。那么在制造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需要磨石，在制造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需要磨石堆，我们需要工具跟器具。什么是工具呢？ OK， 泥土需要倒在什么？倒在缸里面，这个就是磨石。泥土需要倒在什么呢？过滤滤斗里面，这个也是磨石。泥土需要用脚去踩它，也是磨石。泥土需要用手去拖它，也是磨石。第一步我们大概需要很多的手的参与，木的参与，钢的参与，还有过滤滤斗的参与，这些都被称为叫磨石。 OK， 再看第二步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看第二步呢就要放在这个东西可以转转转转转到它晕晕嘛。第二步是叫成型，也是叫手工成型，经历转挤压按捏磨跟雕，所以呢第二步呢是需要经历过很多，所以呢我们你需要经要转的时候，转需要有一个转在下面，需要用手去捏捉压啊按啊什么啊，再用手去雕雕雕之类，所以第二步有需要很多这样的磨石的参与。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步呢，我们在烧的时候呢，我们是把它丢进一个什么东西？丢进一个火炉里面。那么这个火炉这个炉呢，它也是什么呢？也是泥土制的啊，它要陪着这个瓦器一起烧这1000度，所以呢，这个我们能看到说这也是磨石。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那比如说当开始被烧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呢？把它丢进炉，这个炉呢是要陪着瓦器一起被烧，这个炉呢需要跟着瓦器一起被点火，这个炉呢需要能承载住这样大的热度陪着瓦器一起烧，这个炉啦，这个铁啦，或者这个什么东西啦，也要陪着瓦器一起烧。所以可见得呢，在于整个的使徒跟先知的一个呼召跟使命， 真的不是我们看的那么简单，为高高在上，为每个人的掌声，每个人的呼声，每个人的这个拍手说，哇，这个大使徒来了，大先知来了。那我想问的是，是大使徒大先知来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大使徒这个大先知有陪过弟兄姐妹一起淹水吗？有陪着弟兄姐妹一起的有陪着弟兄姐妹一起的这样被搅吗？被淹吗？被戳吗？有陪着弟兄姐妹一起被转，一起被雕，一起被压，一起被捏吗？有陪着弟兄姐妹一起用这样的火来被烧吗？被烧吗？被烧吗？被烧吗？被烧吗？如果答案是没有，那你为什么叫自己使徒跟先知或者五重职分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老实说，你也没资格把自己叫成使徒跟先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外面服事的时候啊，我会遇到一些自称自己是使徒跟先知的人，那过后呢，他们会给我名片，他的名片一拿到，我就看到说某某什么使徒，某某什么先知，某某什么大事工，大什么大什么大什么。我跟大家讲哈，说白了就是说，那种自卑的人呢，才需要有这样多的头衔。这样自卑的人呢，才需要又写自己是使徒，又写自己是先知，又写自己是大牧师，又写自己是什么什么伟大事工，写一堆。自卑有病的人才需要这样做，没自卑的人呢，走出去，我的名字为优先，因为我知道我叫以诺，我叫以诺。我不需要我叫以诺牧师，我叫以诺大使徒，我叫以诺大先知，我叫以诺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人家尊重我们不是我们的称号跟头衔，人家尊重我们是我们的品格跟生命有着基督的馨香。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如果你问我说，如果说你在外面去，你收到一堆的这个名片，是写着自己又是大使徒，又是大先知，又是大牧师，自己的事工有多伟大，多伟大，伟大多伟大，我告诉你，直接把名卡丢掉就算了，因为他是有病之人啊。所以当然啦，当然我也不是否认到完啦，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名片你就写一个叫以诺牧师，然后什么事工啊，我们就好了，彼此认识，彼此知道也 OK。 但是呢，有些名卡是写到满满，又是大使徒，又是大先知，又是大牧师，又是什么什么什么，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他是有病的人啊，远离就好了啊，这个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我跟好几个属灵的长老属灵的前辈都有讨论过这个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说错啊，那么求你原谅我啊。但是我这个课题是有跟一些属灵的长辈，而且是清纯的长辈，而且是干净的长辈啊。他们也跟我说，哎，他们收到这样的这个呢，就是真的是想把它丢掉就算了。因为每次收到这样的名卡过后呢，就会来了。要么叫你捐钱，要么叫跟你分享他的事工有多伟大，又要你掏钱，那要么就是开始又要介绍你，介绍你去什么行程，介绍你去什么特会，介绍你是什么的收费课程等等等等等等一堆这样的东西。哎，我看得多了，我也经历得多了。以前到一些特会的时候呢，哇，那些牧师就要我的联系，要我的什么，回去过后呢，就发一大堆都是捐款的东西都来了，要或者现在就不太收到捐款了，现在加了我过后呢，就开始就是发什么哪个讲员收费课程，哪个讲员收费课程，哪个讲员收费收费收费收费收费收费收费收费，哎呀，你当我是啥的吗？真的是，哎呀，不讲了。但是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败坏的风气，我们要把它处理掉。所以呢，我是当然了，我这几天我收到蛮多的祝贺哈。但是呢，我盼望了，不管祝贺怎么样，我比较享受你叫我以诺就好了啊，不要把我叫老了啊。我觉得叫个牧师，哎呀，这个东西太重了。我觉得叫我以诺，我可以穿着拖鞋，穿着短裤，陪着你吃牛肉面，哈利路亚！哈哈哈哈哈哈！哎，我觉得这是我最享受的了啊。我很不喜欢那种重担压在我身上，所以呢， 我享受了，我享受一个自由了。我不大喜欢这样的头衔压在我身上啊啊！感谢主啊！我喜欢新疆的牛肉面啊，新疆的牛肉特别好吃。OK， 好。那么呢，我们现在讲谁是摩石呢？对不对？那么讲了这样多，到底什么是摩石呢 ？OK， 我们看啊。那圣经里面呢，就讲到以弗所书，就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事，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可见得这里讲到呢，五重职分就是摩石，因为五重职分要去成全信徒，所以五重职分是要陪着弟兄姐妹一起被烧，陪着弟兄姐妹一起被淹，陪着弟兄姐妹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瓦器的制造过程。这是神预备给五重职分的一个工作跟功能跟功用。但是如果说我们这生当中我们没有成全过人出来，那么呢，千万把你使徒的头衔拿掉，把你先知的头衔拿掉，也把牧师的头衔拿掉。老实说，我都不明白这么多人这样喜欢这样头衔。老师，我告诉你哦，如果按我们国家的标准哈，你出来服侍2年到3年，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做法。神学毕业过后，你在一个教会服侍2年到3年，你就可以安立做牧师。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规定。所以基本上呢，我身边很多牧师朋友，他们好多呢，都是比我迟服侍神，也比我迟上神学，也比我服侍得少，但是呢，他们在我身边都几乎都是牧师了。但是我服侍神呢，大概13、14年。我没有要这个东西，我没有要这个东西。直到今年神开始要我去承接，那我也只能顺服了，我也只能顺服。老实说了，那所以但是我身边呢都有已经一堆的都是牧师了，他们有些刚读几年，他们出来工作了就做了2、3年，就是有牧师的。但是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多人很想有这样的头衔呢？你不觉得这个头衔很重担、很压力吗？你不觉得这个头衔来了过后呢？如果不是神给的，是我们拼命要的，到最后对我们没益处的。那如果说有些是可能是神的心意，但是不是这个时间，那但是我们硬要了，那么呢，我们拿了这个头衔，同样我们的仇敌也长高了2个头，所以我觉得没有意义啦，没有意义啦哈。除非神愿意给你的，神要给你的，你就可以走进这个权柄啊，所以这才重要啦。所以所以很多很多的我的代祷者很多跟我讲说，他说反正你是不想要啦，对啦，我们明白啦。那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但是问题是就是说你老早就有这个职有这个职分了，只不过是你没有这个职位而已嘛。那现在你不是回应神去拿了，对。当然我们讲到属灵权柄不一样是真实的啊，这是真实的哈。但是我讲的就是说，我讲的不是神。我讲的是当然神如果说到了时间他愿意给你，那你就拿了，这是你的属灵权柄。但是刚才我讲的大部分是自己想办法去要的，自己想办法去弄的，自己用自己的这个关系去安利安慕的，这些都不是属于神的部分啊、我讲是这个部分的哈。当然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当然我没有反对说应该有哈，就是说当然要在神的时间跟神的心意里面。但是我确实看到很多教会很多的地方重复发生的，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些服侍神才没多久的都是要去做个牧师，那大家就但是呢上面又很愿意来到按他们就是说反正就是一个牧师就按一堆人，两个牧师就按两堆一堆人。我讲的是这样了哈。当然如果说你服侍神，你忠心，你良善，到了时间神愿意给你，那么的理所当然你拿吧，对吧但是我讲的是就是比较属于是用人的方式案例的。而且我看到在中国土地这也是比较广传的啦，就几乎你看到吗，就是说好像以前我在这块土地服侍10年了，当时看着他们的时候呢还是小罗罗小猫小猫咪一位 还是年轻的小伙，一直转个头，他现在都是大牧师了，现在都是牧师了。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想去拿这一块？那而且有些是做生意的，有些做企业的，你不需要啊，你不需要这样的头衔呐、啊，你真需要咩？啊，但是没关系啦，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个头衔看得太随意了。 OK， 好，那么呢没关系啦，就是说如果说哈、走进这个五重职分的这个方位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带着成全，那么呢你才有资格，才能讲活在圣经的原则里面了啊。所以呢这里呢就讲到五重职分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啊。那然后呢我们看的时候呢五重职分围绕什么呢？成全信徒哈。那么呢我跟大家讲哈，五重职分呢，即使是神的心意的五重职分，即使是真的是神的时间才安立的五重职分，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五重职分的成全圣徒的这批所有的使徒、先知、教师之类呢，都是一群不完美的人，都是一群还在完美中的人，都是一群还有很多软弱的人，都是一群还在跟肉体战斗的人，都是一群还在努力杀死汉奸的人。所以呢这堆人呢，我们看的这堆人呢，他不是完美人，他也不是已经是完整了，已经是好了，对不对？他们还在一个过程的。我现在讲的是神心意案例的这些啊、哦、我不讲神不是神心意案例的，是自己想办法案例的，那些我不要讲啊，那些不在我的分享的范围里面，那个自己去想啊。汉奸你不知道是什么啊，你去看第二课啊，泥土系列第二课，你就明白什么叫汉奸了。 OK， 好，那么我们走啊。 OK， 然后呢五重职分我要成全圣徒， Katatimos 呢讲到成全呢，原文的意思呢的翻译，他说到是什么呢？他说到是完善圣徒，他是讲到成全，是讲到使得完美。那么呢，我们知道 Katatimos 呢，在别的经文的出处叫补往、挽回、补满跟完全。所以也就是说呢，五重职分的工作是成全圣徒进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完善信徒，也就是说使得完美。那么的 Katatimos 呢成全呢，完善圣徒跟使得完美，使得什么东西完美呢？啊、大家看到这个孩子嘛，对吧？这个孩子一看他这样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很调皮的小霸王的样子，对不对？一看他就说，哇，这个孩子哇特别调皮的样子啊。那我跟大家讲哦，对不起。啊，那我跟大家讲哈、哦，我跟大家重复讲了嘛，我们的属灵岁数跟我们肉身的岁数不能达成对比的，属灵岁数呢跟我们肉身的岁数呢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那个人呢是到了他60岁才信主，虽然样子60岁，但是他的灵命只有什么呢？0岁。因为他刚信主。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呢是样子看来7老8老，他的属灵岁数才有1-2岁。因为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注重过他的灵里长大过，所以他就是一个属灵的小孩。所以呢更何况是刚信主的这些人，他们更是属灵的小孩。因为呢当然有机会你们也可以去往在滴滴云哈、哦、对，那个弟兄就是跟我矫正我调整我一下，说我应该叫TT 云哈 ,TT 云哈，不应该叫滴滴云哈，那是因为我读的是英文，英文是 TT, 啊叫 TT 云。那其实呢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哦你读中文版本呢是叫 TT 云，好、哦、大家就明白。那你可以到 TT 云端哈的公众号上，你可以看到呢就说灵的成长系列，就我讲到说呢 啊，就有讲到说什么呢？就有讲到说，这个灵的成长的部分呢，哈。所以我们呢，大概我们信了耶稣过后呢，原本还没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已经碎了，或者灵已经被魂作大了，就变成灵魂了。那过后呢，到了主我们信了主的时候，耶稣就叫我们灵再次的活过来。因此呢，我们从灵魂两个一起的跟体，叫我们灵活过来，我们就变成灵魂跟体啊。当然你到灵的成长系列你就会更加明白。所以呢，刚成长的时候呢，也就是小孩，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只要那种刚性主的，只要那些呢就是说没有让灵长大的，几乎都是属灵的小孩。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成全是成全谁呢？成全这些属灵的小孩。那么这些成全要怎么成全呢？圣经里面讲到说，成全卡塔蒂玛是不忘、挽回、补满跟完全。那么呢，要补往、要挽回、要补满、要完全，来到成全谁呢？完善信徒跟使得完美谁呢？完善圣徒跟使得完美，就是这堆。我跟你讲哦，这些都是属灵孩子来了，但是神要用使徒、先知、教师、牧师跟传福音的来到成全他们，使得他们完美，使得他们完善，使得他们完全。我这个工作你说容易吗？我不知道容易吗？但是呢，就是这堆的属灵小孩要被成全起来。老实说，我自己在服事的生涯、牧养的生涯里面呢，我发觉要去成全一堆的属灵小孩啊，真的很不一样啊，真的很不一样，真是不这样简单。但是呢，确实就是这堆的孩子们要被成全出来哈，要被成全出来啊。我给你看一下，你觉得很好笑。但是属灵里面这是真实的情况。有时我看到那个人七老八老，但是看他就是一个属灵的婴孩，还没有到一岁。你说要跟他讲什么道呢？啊，你跟他讲什么，他就用肉体不断的觉得自在评你的道，在论断你的道，在论断成你的东西。那因为他就是属灵小孩嘛，对吧？啊，但是呢，其实如果你真的问我，他们就是属灵小孩。有时我看着他们的年纪，50岁、60岁、70岁、80岁，大家都觉得自己哇能为主大干一番，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属灵的巨人。我跟你讲啊，就是这堆小孩而已啦。哎呀，别搞这样多啦，灵的东西又不懂，圣经也不懂，只会一股的脾气，一股的热血，一股的想为主冲。啊，这个情况呢，一堆这样的小孩来多少个倒多少个啦，还征战。哎呀，所以我常常都会看到人的真实的一个状况。我看的时候觉得说，别啦。最搞笑的就是明明自己就个属灵小孩，才几岁的。我记得那个牧师跟我说，这个叫屁孩，小屁孩，小屁孩是一个就是还没长大的小孩，是个意思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又扮到自己是大使徒、大先知，哎呦，看的都好笑啊，跟你讲。所以呢，老实说，我真的有时不明白的，那些小屁孩的牧者，他们名气很大，头衔也很大，但是呢，跟随者也很多。哦，已经不明白了。我在想说啊，我在心想说，主啊，这个也有这样多人跟他，简直是无脑啊，真的是无脑啊，搞笑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不叫装哎，因为确实有很多粉丝就是追着他嘞。追着他们嘞，所以有时我真的不明白的，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这样啊，你的名气越大，你收钱越贵，然后呢，或者是你越办到跟弟兄姐妹有隔绝，你越受欢迎咯，对不对？你越办到自己神神秘秘，然后呢，跟弟兄姐妹是 不愿意跟他们靠近的，跟他们离得越远，人家越觉得尊贵咯。就好像你在淘宝上卖东西嘛，对吧？淘宝上卖东西，你一个喇叭，你卖20块没人买，你卖个100块就讲到它有多好，大家就买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的，免费的东西大家觉得这是傻的东西，免费的东西大家觉得这个是没有料的东西，免费的东西大家觉得这没有用的东西，那么硬是要给很多钱，然后呢去跟个小屁孩去学。哎呦，我觉得听了都觉得好笑。但是哎呀，但是人就是这样，老师，我觉得这个叫莫名其妙，真的是啊。但是我不懂啦，但是老师说这是我在有时老可能很多东西你们未必看得到，但是很多东西我看得到，有些真的是有料的，我也欣赏的。我有时候也跟一些的肢体我觉得在聊的时候，我说哇，我说这个老师很棒，哇，这个老师确实有料。哦，有时候我是可以欣赏人的人，我是可以来到鼓励人的人，我是可以你好我真的讲你好的人，我不是那种就是好像要跟你竞争啊比较等等，我绝对不是人，我绝对是可以称赞别人，可以欣赏别人的人，但是你要有东西给我欣赏啦。所以呢，导师说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我觉得就是个小屁孩，但是呢名气大，头衔大，收费也大，奉献也多。哎呀，不讲了、哎、我觉得这个等到啊、哎、老师说了我看的太多了，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没办法讲了啊，直到你属灵生命我们开始长大了过后，我们就开始明白了。但是呢我们属灵生命还没长大，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哦所以呢祝福大家啊。好，那么呢我们再看那怎么成全的，我会看大家啊。OK, 那圣经里面讲到说呢，讲到成全这些哈，那我问你，这堆孩子如果你要教他好，你会不会就跟他讲说，哎，小花脸啊，你不可以画自己的脸的、啊、哎小花脸，你搞什么，你拿这个东西在这里玩，你在马桶旁边玩，哎，你在搞什么，你把衣服都弄破了，你还把面倒着头上，哦，你吃什么巧克力，你这条水你哎呦吃到这样脏，对不对？然后呢你把这个东西都弄坏了。我问你，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弄成这样，你会不会说，哎，孩子你真棒啊，哎呦你真优秀啊，哎呀你太厉害了，哎呀你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管你吃巧克力多少，不管你倒在马桶多少，神都爱你的，没关系，不用改的不用改的不用改的，你画自己的脸是很美好的很美好的，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奇怪的教导咯，不管你做了什么，然后呢不管你怎么样啊，就是神就是爱你啊，你犯罪神也爱你啊，你同性恋神也爱你啊，你婚前性行为神也爱你，对，神都爱你。但是你要知道做这些东西过是有代价的。打个比方就这样好，比如说我们说今天呢我越看创意越不顺眼，我就跑到创意面前一拳锤创意，创意就一倒在地上。那过后呢我就翻身走了，翻身走了回到教会，我越想呢我就越怎么样呢，越想我就越觉得说，主啊不对呀、啊，刚才我这样一拳锤创意我真的太错了，我就跪在教会面前就向神祷告认罪悔改。我认罪悔改过后我需要坐牢吗？我认罪悔改跟神说，神啊对不起啊，我错了，我该去打创意，我刚祷告结束，我爬起来一转身，创意就带执法人员把我带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捶了他一拳，我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也就是说呢，犯罪你不管犯多少事，神都爱你是对的，但是犯罪有犯罪带来的后遗症，犯罪有犯罪带来的后果，犯罪有犯罪带来的捆绑跟辖制。但是问题是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就是说你犯罪神还爱你，你继续犯罪神也来爱你，没关系的，神都爱你的。我不懂以后要怎么去交账，这笔账已经 混乱了很多人，已经呢，已经影响了太多人啊，所以呢，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我任何东西，我回到圣经为依主的依据。所以你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孩子不只是这样，还跑去什么呢？这样的几岁就跑去喝酒，这样几岁就跑去吸烟，我问看你，你会跟你孩子说，哎，不可以吸烟哦，不可以吸烟哦，你会不会管教他？你会不会责备他？你不会拿藤鞭打他？会，这是真的父亲母亲。但是那种假的会告诉你说，吸烟没事没事，吸吧吸吧，继续吸吧，哎呀继续吸吧，反正神就爱你，吸吧吸吧，喝酒喝了喝了，继续喝吧继续喝吧继续喝吧，喝酒没有这样的事啦，犯罪有犯罪的后遗症，阿们。OK， 我们走啊。怎么成全呢？那圣经里面就说什么呢？啊，创意帮我读一下。
你们又忘了那，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阿们。好，我们看啊、哦，他讲到说要完成全是完善圣徒，成全是死得完美。成全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劝儿子、管教儿子，他有带有三个阶层，第一个叫责备，第二个叫管教。第三个叫鞭打、哦、这是在原文的依据，等一下给大家看。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孩子才一两岁就跑去喝酒吸烟，你会不会管教他？你会不会责备他？你会不会鞭打他？如果都会的话，那么呢，就要我们要拒绝掉那种奇怪的教导，就讲到说你不管你孩子吸烟也好，喝酒也好，淫乱也好等等，无所谓的，神都爱你的，没关系，神都接纳，对，神都接纳，但是有罪的代价要付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得越来越清楚哈，好不好？嗯哼 ，OK OK， 那好，这里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七节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那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里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啊。在这里呢，他的管教呢，原文是叫paideia 的意思是讲到说教养、训练跟引导哈，这是原文哈。原文，那么呢，接下来呢，Paideia 这里呢，啊，他讲到第一呢，刚才第六节就讲到第一个是责备，责备是讲到说是 elanco 呢，这里是讲到说揭晓臣民说服指正责备纠正惩罚激励，那第二呢，他讲到是管教。管教呢是讲到说教育训练管教跟纠正，第三呢是鞭打，也就是说鞭打或者惩罚。所以一般上神对我们每个人真，如果你真是他的儿子、哦、他就会管教你。那么他的管教分为责备啊、他的OK， 那这个管教、哦、这个红色第五节的管教跟第六节的管教是不同的原文、哦、不同的原文，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呢，如果你们不是真正不是圣经的教师，不需要去的那么仔细啊。那大概我们知道神有三个方式，一个叫责备，一个叫管教，一个叫鞭打。好，所以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看到我们孩子做了这样坏的东西，我们会责备他，我们会管教他，我们会鞭打他。那我问你，神会不会责备我们？会不会管教我们？会不会鞭打我们？肯定会啦，因为这里就讲到神管教你们嘛。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但是神管教的时候啊，讲到这卡达迪索的时候呢，成全的时候呢，这些孩子的时候呢。这些孩子的时候呢，这些孩子，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他会用什么？他就是用 五重职分为魔石去管教他们。 OK， 如果你是牧师，你看到教会你的弟兄姐妹做了一堆这样的东西，你会责备他吗？你会管教他吗？你会指正他吗？你会鞭打他们吗？那么呢，第一是责备，第二是管教，第三是鞭打，唯要完善圣徒，唯要使他们变得完美。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些东西呢，你说这种的管教等等应该是神管教吗？跟这些牧者有关系吗？那我们就想说，你就想说这种管教从天上下来吗？ No， 我跟大家讲啊，可能我们说他如果说是神管教我吗，那跟人有什么关系？跟使徒先知有什么关系？是神吗？他会不会从天上伸下一个手指来磨我们？他会不会从天上伸一个手指来什么呢？来拿掉我们的香烟，来拿掉我们的酒瓶，来到刮我们两巴掌？天上一颗手下来怎么样呢？捏我们的手做什么呢？戳我们的身体，会不会？我跟大家讲啊，我跟直接讲，几乎不会，几乎不会这样做。当然有没有发生过？有，保罗当时候他就被逼基督徒，然后呢迫害基督徒，但是呢过后一道光从天上下来照着他，他倒在地上，过后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但是呢那个部分是前段耶稣做了，但是呢接下来的阶层呢都是耶稣透过人来做，比如说跟那个应该也是叫亚拿尼亚来到说去为他祷告，然后呢他就可以看见可以吃可以什么之类等等。所以呢也就是说神几乎不会从天上一直走下来，有发生在保罗的身上大概也是一次而已。所以呢神一般都会怎么做呢？神一般他会用魔石来做，这些魔石就是五重职分，这些魔石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来做这件事。阿们。所以也就是说呢，不要想说神的管教就是从天上一直走下来。如果神真的从天上一直走下来，我告诉你，我们早就晕倒了，我们早就吓到我们可能死掉了，因为太吓人嘛，天上一直走下来压着我们，你早就被吓倒了，吓晕了。但是神不会这样做，几乎不会。或者是有，也是可能生命中一次或者两次或者三次，他一般都会透过他的五重职分来做，因为五重职分的责任就是成全信徒。阿们。好，我们看啊，当然有真的，自然就会假的啦。 OK， 这先不讲哈。那第一步呢，神做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步他做的就是说取土念土的部分，他会用的是他的这个魔石来做成这个供。所以呢当时我们知道呢，就比如说那在这个第一步呢，我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记得有时我在牧养着团契，或当然我不只是牧养我们团契，我也牧养着不同的教会的带领人啊。所以他们很多教会的带领人呢，他们有时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呢，他们就来会寻求我的意见跟寻求我的祷告。他们会打电话来等等各方面等等。然后呢我记得呢当然这些带领人呢都对我算是比较尊重啊，比较尊重啊，也比较和谐。但是有时我记得在团契的牧养啦，或者是在一些教会的牧养等等各方面啊，我就发觉到呢，那有时我有遇过这样事。我在牧养这的时候呢，我的牧养的对象呢就跟我说什么呢，你以为你是谁可以管我？我爸爸妈妈都管不了我，你以为你可以管我吗？我忍了，我也不出声了。因为呢我觉得在这样血气的时候也没东西好讲了。我就讲啊，好好好，好的好的，我们再聊我们再聊我们再聊。但是我今天想讲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在我的牧养的权限， 我有责任来管教你，我有责任来引导你，我有责任来到推你，我有责任来到管教你，甚至我也有责任来到鞭打你。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跟依据。但是问题是，我的出发点如果是为了成全，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成立的。如果我的出发点只不过是要来到扩大我的野心，扩大我的影响力，扩大我的影响范围，或者不断的利用弟兄姐妹，当然这个东西可以不谈了。所以呢，我对弟兄姐妹是有责任要负的。神把你带到我的牧养的权限，我就要祷告好你的呼召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神在你身上的拣选是什么，好叫我可以在我的岗位发挥我的忠心跟良善。所以也就是说，你来到我的面前，来到这个牧养的这个情况，你还告诉我说，你以为你是谁，我爸妈都管不了我，就是你爸妈管不了你，神才让我来管你啦。傻乎乎的，真的是，就是管不了你吗？所以才要来到我这里，来到管你吗？那你还敢跟我讲这样的话，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讲到恶心到极处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真的很想去帮助一些人，但是一些人真的会当我是傻乎乎的。但是老实说啦，没关系啦，傻乎乎也好啦，对不对？傻乎乎其实也神喜欢嘛，对吧？然后呢，或者有些跟我讲说什么呢？我不想碰这块，我就想在这种，你别来了，你别来了，你别了。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的哦。有些人显在最终，显在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啊。就打个比方啊，我记得我去过一个团契啊，一个团队服事。那个团队我去了过后呢，我发觉呢，他们搞那种叫什么呢？他们搞那种恩膏啦，然后呢怎么弄给人家倒啦，怎么恩膏膏抹啦，然后用手推给他倒，推给他倒。他的那个负责人简直是走歪，就是说，当然我觉得呢，有时候服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啦。一开始经历到恩膏，我们就太开心、太喜乐、太爽了，爽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真的是觉得哇，这个恩膏太爽了，我们就会拿来表演。有遇过吗？有吗？有，我们都有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开始有恩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恩膏做的我这样，就开始恩膏别人，看到别人倒，我们就哇太爽了，对不对？然后呢，看到别人我又恩膏，哇他又倒，哇太爽了，我们就膨胀嘛，对不对？所以第三课我就讲了，别做太多，做太多就变成作恶的人，叫安多米亚，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看到他们在做的时候，我只能在我的教导，我就开始有一些的介入去分享了。我就很谨慎、很谨慎的分享啊。我就讲说，就是恩膏各方面呢，感谢主神给我们啊，是为了我们好好的服侍、好好的侍奉等等啊。当然，我们在一开始有这个恩膏，我们会开心、会喜乐，我们会很爽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恩膏只是为了服侍别人，最重要的是生命跟有基督的品格跟生命。我跟你讲啊，如果要讲到早年的这种恩膏啊，我真的，我跟你讲哈，我当时真的，我觉得我是自己耶稣的弟弟啊，我像耶稣的弟弟那么有恩膏了这样啊。但是呢，神就调整我，神就破碎我等等啊。当然有机会你去听泥土系列第三课，你就听得明白神怎样的破碎我了，对不对？那我就开始不敢再去玩恩膏了等等。所以呢，如果你要比较啊，哎呀，你还要叫你孙子啊，真的是。但是呢，我跟他讲了这些过后呢，那个牧者呢，那个带领人呢，就开始好像那种表情，就是说，哼，你都没有恩膏的，你都没有这个东西的，哎呀，还要敢讲，还敢讲我们，就是这种的表情了啊。当然那次过后呢，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会在，就是说觉得你这条水是没有料的嘛，对不对？没有料的话呢，就想就觉得他都比你厉害了，还要你去啊，对不对？那种感觉了，对吧？那所以所以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哇，我蛮心痛的啊。但是呢，他却滚在这个罪中，但是呢，他却不知道，哎，你玩这个呢，我十年前就玩了，你有什么东西大声讲的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的情况了，这样的情况了 ，OK， 大概你知道就好了。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就是说，爱是爱你才跟你讲，是真的。我走过这个阶层的，我被磨得很惨啊，我不想你走这样的惨，所以我就尽量的提醒你。但是我发觉很多人不管怎么提醒，他都听不进去的，因为他觉得他都觉得他比你厉害了，还想听你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好，那么呢，再来哈。或者有些说我不想面对，我会反击的哈，你不要让我再来哈，你不要哈，我再来我反击你哈。哎呀，我跟你讲，有时我去神让我去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很深层的一些伤痛的时候呢，我跟你讲，我被他们在灵里锤，被他们在话语的攻击，被他们在这个情绪的绑架跟折磨，真的是不少啊。真的是不少啊！但是老实说，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账要交，所以我没办法。神给我看到我可以不出声，神给我看到他再要我做，我不能不忠心，我要去做。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当然我不会每次告诉你耶和华如此说。如果我是每次告诉你耶和华如此说，那么我就变成掌控了。所以我绝对不会用这样，我会用引导的方式。比如说，我觉得说你生命有这个需要，我就安排你去带敬拜；你有这个需要，我就安排你去带祷告。我觉得，哎，神要这样的引导你、预备你，我就推你一把，让你去负责这个东西，让你去做那个东西。主要我就是要你们在你岗位可以发挥出神给你这份的呼召跟使命。所以呢，所以但是我不是每次都需要跟你讲耶和华如此说。如果我是这样讲，你不做的话，你怕得罪神；如果你做的话，我就变成掌控你了，变成巫术了。所以我真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哈。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想这样多事，但是呢，神要我这样做，我也只能慢慢推你。但是我推你的时候，你肯定很不爽的，你在里面有一大堆的那种炸弹想炸我了，对不对？有没有？哎，我被炸了很多次了啦，那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经历过很多伤害，我有经历过很多的受伤，我有经历过出卖，我有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呢，在走下去的时候，当每次的出卖，每次的伤害，我就越得医治，我就越刚强，我就越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哈。那到第二个阶层的时候呢，是成型，成型是雕了、雕塑了哈，雕我们的手工雕琢成型的这个部分哈。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也遇过很多哈。你为什么整天针对我哈？你就是整天针对我的，你讲这个道讲那个，就是讲我，你放心啦，你不要是我们讲刺辣椒之辣，谁有将控要讲你，谁有将控要针对你，没有啦，我就是讲普通的道理，每次对号入座，然后呢就一直讲说我讲你，没有啦。或者你会说你不可以讲一些我爱听的吗？或者你告诉我说讲一些信耶稣得财富，信耶稣得大房子，信耶稣开大车不是好吗？你整天讲这些生命生命生命，越讲我越听我越生气。弟兄姐妹原谅我啊，我有我的账要交啊，我有我的责任要负啊，我有我的忠心要去执行啊。有时我也不想讲一些严厉的东西啊，但是问题是我有我的账要交啊，所以我需要讲啊。这就是在雕琢的部分哦。当人家雕你，你很不喜欢；当人家推你一把，你很不喜欢。我有遇过好些次，当我安排一些人去带敬拜之类的时候， 我遇过，就是说或者是我也遇过，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一些人发预言哈，那我就给他发预言，我就说哦，我感觉主好像要你学习更多的更多的谦卑更多的顺服，或者这样啦，我就这样为肢体祷告。那肢体一祷告完，翻身就拿着拎包一冲，门一开，砰就跑掉了，这样。我有遇过这种事啊，所以我不同啊。我觉得没有人想被管教，没有人想被雕塑，没有人想被引导走在神的心里面，因为大家都想走大家的路。所以呢，我面对这条路呢，我常常都会被羞辱，或者常常会被人家拒绝，常常会被人家生气，被人家不爽。你以为无端端这样我要去弄你吗？如果不是神的话，我理你都不想理你啦，对不对？再来，第三步呢，是用超过1000度的火来到焚烧，就是又热又熏，又焚啊，又闷啊之类等等。以诺，这以诺是来断我的财路的吗？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他们靠着福音来到赚钱，靠着自己是大牧师就开始金钱游戏什么一大堆等等。当然泥土系列从第一课到现在，大概我讲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东西，肯定有好一些人很不爽我，很不喜欢我，很讨厌我。老实说，如果不是神要我讲，我要讲吗？我要去得罪你干嘛？我要去害你，我要去断你财路干嘛？但是问题是你已经错到这个地步了，你还不悔改吗？你已经是不断的逼弟兄姐妹来到投资这些东西，甚至有点像咒诅弟兄姐妹，如果不投资，那么的话，你想我要来到做这件事吗？就是你错到离谱了。神派我来到跟你讲，你也听了，你还想攻击我吗？你还想用石头打死我吗？你还想用拿刀来杀我吗？我是为了你好而已，我不是为了针对任何人。但是呢，我现在讲的都是圣经里的基础跟基要跟真理，如果你听了你不舒服你不爽，你就不爽耶稣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讲的是耶稣吗？我讲的是圣经吗？如果你不爽你就不爽耶稣啦，你不要来攻击我啦，好不好？所以老实说啦，我就觉得说这个是符合圣经，这是跟随圣经的一个，但是有很多人会很不喜欢的。这样，这以诺这样一讲，我传道人发财的梦就没了，我的王国就瓦解了。我不知道你的王国，我没兴趣知道你的王国，我也没兴趣知道你的发财梦，我只有兴趣的是耶稣的王国，我只有兴趣的是耶稣要我讲什么，我只有兴趣的是跟着圣经的基础来到生活，来到做传道人，而不跟你的王国梦跟你的发财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根本不 care， 我 care 的是神的心如何讲，圣经如何说。当然有很多人他会很不喜欢啊，就是或者是等等哈，当然我也讲的我的粉丝团都没啦，我和你势不两立，我一定要想办法来弄你啊。老实说啊，从7月份到现在呢，老实说在灵里受到这样的攻击跟这样的反弹，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可真不少呢。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如果神给你感动，神给你触动，多多为我祷告，多多为滴滴云端祷告，多多为我们的义工、我们的同工或者我们的领袖来祷告，因为真的很需要。老实说现在就像个箭爬在那边，不断的给人家射，给人家射，给人家射。还好感谢主，我有很多的代祷者来到为我守望，为我祷告，不然小命真不保呢。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没做，你是无可指责的，你是没做错的， 那么呢，你根本不需要担心我来讲圣经哦，你也不需要担心我把圣经的基础、圣经的根基、生命的品格道讲出去咯。如果说你已经做错的，就悔改咯，就错了就改过来嘛，不对了就不符合圣经，就回到圣经嘛，对不对？所以我真的盼望啦，就说我不是你的攻击的对象啦，你要攻击你就去找耶稣算账，我跟你没关系的，我就是教圣经，我就跟着基督的品格跟生命分享出来啊。从上大概从这个月初开始，我的牙就痛了。我知道我的牙痛就是不简单的东西，因为十年前我一颗牙痛了过后就崩掉了，折磨了我十年，最后把它拔掉了。刚在今年的八月份，我第二颗牙又在痛了。我牙很少会痛的，但是呢，在第一次痛的是当时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征战。而当这个第二颗痛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那个征战来了。那过后呢，再过一两个星期，我是三四颗牙都一起痛。所以我知道那个的攻击，那个的反弹，那个的仇敌就是不想放过弟兄姐妹，他就找他的器皿，这些器皿还是有些是大牧者，有些是大的，不断的来攻击，来到这个各方面等等。所以我要尽我的忠心。所以呢，我昨天我就讲说，如果说这个事情真的这样，就像以斯帖王后说，死就死吧，死就死吧，我做好我的心志，我做好我的遗愿，如果是因着这样我回天家，那也算我跟基督一起做王。只不过是我会很想念我的太太了，只不过是我真的哎呀，好久没看到我太太了。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我太太的。我觉得有时偷偷看他的时候，哇，觉得说，哇，他这个人真的，哎呦，太有魅力了，哎呦，哎呀，不讲了，只不过是我，但是我还有遗愿呢，就是我希望，就是说，我还没有生孩子，我特别喜欢孩子啊，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有孩子了啊，我不知道，其实再能见到我太太，因为现在锁国都不能出去，我们分开都七个多月了啊，所以特别想念他哦。也特别有时看看他的时候也觉得说，哇，我太太神准备给我的这个礼物太美好了，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所以没关系啦。所以当然啦，我也相信啦，就是说在神的只要你行驶在正的道路，也没有破口给仇敌留地步，那么呢，仇敌是打我们没办法的。征战可以发生，牙齿可以痛，身体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它绝对没有办法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再进入，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破口可以给他找到任何合法的地位。所以我不断这段时间也不断的来到认罪了，不断的来到审查自己在哪个部分有破口的，有不对的等等啊，求求你们也来到啊，纪念我们，纪念我祷告，也纪念我们团队，纪念我太太祷告啊，纪念我们家祷告。因为我觉得当很多仇敌的计划跟计谋被曝光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愿意，他肯定会想尽办法让这个东西停止，让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这个，因为他害怕。那所以，但是我真的需要更多人为我祷告啊，为我们的弟弟云端祷告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生命的道是需要传到更深，进到中国这块土地啊。我也面对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属灵里面的这个对抗跟对决，所以我真的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所有耶洗别的灵回到你的地方，我用基督爱来到爱你这个人，但是我为你背后的这个灵来到征战，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破除掉你所有的影响，在滴滴云端还有在滴滴云端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也祷告主啊，你来到帮助我们，主啊，在这个过程，在这个状况里面，主，我们祷告，我们要见证到像以利亚当时天上的火要烧下来，焚烧掉所有耶洗别的营垒，焚烧掉所有巴利的工作，焚烧掉所有亚哈的工作，奉耶稣就能够粉碎你的实力，我破除你的实力，我断开你的实力，你要释放这个 个肢体，你要释放这个牧师，让他走进自由。哦，主，奉耶稣的名，我焚烧，我拿起圣灵的宝剑，我支取圣灵的烈火，让他焚烧这一切，拿掉。哦，耶稣的灵离开。比达拉巴扬达拉巴圣斗呼达拉巴扬达呼塞勒贝扬达。主，我也祷告你释放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释放每一位弟兄姐妹，让耶洗别的灵驻守，让这个跟巴利拜巴利神有关系的也驻守离开。哈利路亚，一个达拉巴丹达拉汉德勒贝混多罗摩看达拉巴 fire 火烧下来，火烧你的营垒，将你的营垒粉碎掉，将你的实力完全瓦解掉，完全破除你的工作，破除你的营垒，破除你的家，破除你的你的根据地，我焚烧这一切，圣灵的烈火焚烧这一切，耶稣基督的宝血粉碎，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洒在你的身上，洒在你的周围，保护着我们这个滴滴云端。哈利路亚，金达拉巴燕达拉巴混达拉巴信徒呼卡拉巴善的，主，我祷告你兴起中国祷告的大军，带祷者的大军，守望者的大军。主，我祷告让这个真实的带祷者可以兴起来，这个真实的带祷者可以为中国守望。我们要找的是成熟的带祷者，有生命品格的带祷者，可以站在一个高度为中国的土地来守望。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些带祷者是可以对抗巴力的带祷者，这些带祷者是可以对抗耶洗别灵的带祷者。主啊，火焚烧下来 ，fire， 巴巴巴巴西达拉巴亚达拉巴塞多拉巴三多呼达拉巴亚达。哦，谢谢耶稣啊，谢谢耶稣，哇哇哇，我满身是汗了，忽然之间觉得，哎呦，这个整身都热，哎呀，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谢谢耶稣。主啊，我们真的祷告，主啊，帮我们带着爱来征战。主啊，我们为这背后的灵来征战，我们爱所有即使是攻击我们的肢体，因为他们也是你的儿子，也是你的女儿，虽然有时候会弄得我们很不爽，但是呢，我们不会去不爽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因为主啊，使徒先知五重职分做的是成全你的信徒，成全所有的信徒，让他们走在神的恩膏跟护照里面。谢谢你释放天使在我们当中，谢谢你来到开启启动天使的门在这个滴滴云端。谢谢你，我祷告让每个弟兄姐妹以后只要进到滴滴云端的就能经历到天使的帮助，只要进到滴滴云端的就可以有天使超自然的介入在他们生命里面，只要进到这个云端的我们就享受跟父神你的同在的关系。主啊，你的帐幕下来，你的帐幕做保护，你的帐幕下来，帐幕下来，帐幕下来，成我们的遮盖，成我们的保护，超自然的保护，超自然的大能，天上的气息涌进我们的家，涌进这个滴滴云端。耶达拉巴亚达，神的同在降在我们当中。呼卡拉巴亚达拉巴顺多，呼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我们继续，哇，我满身是汗，现在，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主啊，我知道你在做保护，你在做保守，主啊，我为这每个家人，不管在滴滴云端的，或者今天晚上在别的平台在听课的，主，我祷告，你超自然的保护在他们身上，超自然的保护在他们的身上，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呼达拉巴印的，呼巴巴西，呼给达利安达拉巴顺的，好，感谢主哈。啊，我还是那句哈，我愿用主的爱劝告你，劝解你，与你分享，不是我愿啊、与你分享这些，不是我愿意这么做的哈。我讲了，第一到第三课是我准备的，但是从第四课即使到现在，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大家有上过我的泥土系列，讲到第四课是讲到说爱的模式，但是你在一年前听的爱的模式跟现在听的爱的模式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了，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哈。所以呢，所以我知道，这个不是我愿意这样讲的。如果是我的爱，我真的想扁你一顿，揍你一身， 踢你死脚，我跟你说。啊，但是老师说了啊，最主要的是这样的工谁想做？谁想做这样的工？这样的工都是在前面对抗这些恶者的，都是最前线的。谁想做这个工？不是我啦，是他啦。我没有这样的爱了。老实说，小命要学会保住我的小命就好了。但是老实说了，他的爱了，是他的爱的那种伟大，他的爱的那种哇，那个爱。所以每次我在准备，我几乎在这个十几堂课下来，我每次准备的课的时候，一边准备一边哭，一边准备一边哭。虽然是晚上，我们每一天我们听的课大概是7点到10点，或者可能到10点半啊、这样的时间啊、但是呢，每一天我在准备的课，我可以从早上一直准备到刚刚6点多，几乎每一次都几乎都是这样。有时我准备2天。但是在准备的时候，我一边准备，我都很多次我都一边准备一边哭，一边流泪，一边流泪。因为我真的看到神的这份的爱真的伟大到这个地步。我们是如此脏，如此败坏，如此污秽，如此肮脏，他却如此的爱我们。世界还有这样的道理吗？老实说，我真的不明白。所以我一边准备我都一边哭。所以老实说，我还是重复强调，我没有这样的爱，我真没有这样的爱。但是呢，老实说，他才有这样的爱。所以我真的是能跟他讲了，老师说他真的是如此这样爱我们啊。好，我们走哈。五重职分呢，是围绕成全圣徒，然后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要补往挽回补满跟完全。把这些孩子把这样的孩子把这样的孩子把这样的孩子把这样的孩子把这样的孩子带他们，要成全这些人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成全他们的时候简单吗？一点都不简单。最后一个部分要分享的是，他死了吗？怎么是他死了呢？当时候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当然彼得讲了一堆，到耶稣就是跟他讲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过第二次，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西门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过彼得又讲了一些，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过呢，到了第17节，第三次他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然后过后呢，他又回答了一些，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五重之分呢，是围绕成全信徒。我们是一群不完美的人，我们是一群还在完美中的人，我们是一群还有很多软弱的人，我们是一群还在和肉体征战的人，我们是一群还在努力杀死汉奸的人。所以老实说，没有一个牧者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使徒先知是完全的。我讲的是神拣选的这些，包括我也不是完全的，我还有很多的软弱，我还有很多的挣扎，我还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胜过的。但是呢，我在努力，我在加油，我在往前走。所以呢，没有谁比谁更好，只不过是神把我们摆放在不同的岗位，我们彼此学习，我们彼此成长。所以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有时会发脾气，有时我会很生气啊。但是当然啊，年少的时候更容易发脾气，那现在呢，大概情绪也比较稳定了一些，也比较好了一些。但是你说有完全都好吗？没有，还有很多的突破是要走。阿们。所以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呢，神却让我们参与在他完全的工作，只能看到神的伟大啊。然后呢，去帮助身心灵充满伤痛的肢体，去帮助灵魂体到处是罪跟困苦的肢体。我问你，容易吗？他们就像一个别过来炸弹，随时要爆了。去帮助这些肢体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 刚才给大家看是一个一些的小孩子的照片，小孩子玩弄的照片，它是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些人像个刺鼠一样。嗯，帮助的过程当中呢，有时未必做得合乎中道，有时未必拿捏得有道，有时未必你太喜欢，有时未必太符合你的胃口，有时因为很多这种受伤的人就像一个刺鼠一样。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我是真心为你好的，我是真心想看到你突破，你成长，你胜过你各样的软弱，这是我真实在里面发自内心的，我是真实想看到你好的。有时候父亲抱着小孩的时候，把他这样抱起来的时候，会不小心被孩子脚踢到他的脸，会不小心被孩子抓伤，会又是会 不小心被孩子 的手刮到，或者脚踢到踩到等等。有时候孩子会抓伤父母，赞成吗？有吗？我们 都有遇到。孩子，我是陪着你，但伤到我了，你知道吗？但这就是父亲，这就是属灵父亲，不是我呀，是他，他的爱跟伟大。还是一样，有时候会被孩子咬伤父母，孩子啊，我是陪着你，但你真的咬得我很痛，你知道吗？但是这就是父亲，这就是属灵父亲，给孩子踩到、刮到、抓到、咬到，但是呢，我们不会跟孩子介意，因为他还小，他还长不大，所以我们没有跟他介意，我们也不会跟他介意。不是我，还是他，他的这份伟大，老实说，如果我都讲了，如果是我，我想捶你十拳，踢你十脚，打你一身。但是他老人家有这样伟大的爱，我们得去学习，我们得去跟从，我们得去追求，我们得去把它活出来。老实说，有时候我真的也被弄得我真的很火，但是我知道火也没用，火就是血气肉体的东西，我需要进到灵里面，我需要努力的将他的榜样活出来，就是怜悯帮助我们。传道人的哀歌，为什么传道人哀歌呢？这个是大概在2年前还是3年前的一份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97%的牧者曾创意可以帮我读一下吗？
好的。97%的牧者曾被背叛、错误的指控，或被他们所信任的朋友们伤害。70%的牧者在与忧郁症征战。10%的牧者即将退休。80%的牧者感受灰心。94%的牧者家庭感受到服侍的压力。78%的牧者没有知心的朋友。90%的牧者每周工作55至75小时，每年有将近7000个教会关闭，每个月有将近1500位牧者放弃服事。为你的牧者祷告，他们需要珍惜。
这个是一个美国在2-3年前的一个报道，可能不是两三年，一两年前的报道。当然我不知道它跟中国有多少的关系，但是呢，大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因为现在呢，大概5重职分都被称为叫牧师，我们就叫他牧者。所以呢，看到这些牧者也真不容易，因为呢，要面对这样大的压力、这样大的艰难、这样大的不容易。我们继续看了，创意继续帮我读一下，谢谢你。
传道人的哀歌， 刚过的星期天才跟大家说，牧师也是人，牧师也需要被祷告、被肯定和鼓励。在教会的生活和聚会中，我们都期待牧师帮助解决我们的问题，聚会中被牧师祝福和祷告。但有多少时候，有多少人会主动帮牧师解决他在服事和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当见到牧师，有谁可以主动地走去为他祝福和祷告呢？
我们继续最后一个创意，你可以继续。
没有可倾诉的属灵同伴或长辈，其服事长期没有被肯定，没有获得弟兄姐妹的支持，做了那么多没有看见成果，没有给自己空间和时间，因时间和空间都给了教会和别人。
阿们。这个是就是说刚才那个团体他做的一个报道啊，那这个后面的半段呢是一个弟兄他所读了过他的感慨，他就写了下来，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跟特别的感触。其实这真的是传道人的哀歌，你知道吗？在美国呢，他们做一个全美哪个工作最有压力，对不对？他们就做了前三名全美最有压力最高的工作。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消防员，消防员是承受最大压力，这是美国的报道。第二呢是美国总统承担第二大的压力。接下来第三是什么呢？牧师。牧师是全美国排名前三名的什么呢？最大压力的工作。所以我当然这是很多人传道人为什么中国年轻人不再做传道人，为什么中国年轻人不回应神的呼召？因为做这个传道人真的面对的压力跟难处太大了。姑且不谈经济的压力，但是各方面的压力也真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真的就像刚才所读的，就是说的在教会生活的聚会中，我们都期待牧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聚会中被牧师祷告跟祝福。但多少次我们有主动去帮助我们牧师解决他的服事跟生活中的中所面对的问题，当见到牧师，谁又可以主动的去祝福跟他为他祷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是否我们真实现在看了这个表，97%的牧者被背叛、指错误指控或者信任朋友伤害，70%的牧者在与忧郁症征战，10%的牧者即将退休，80%的牧者感受到灰心，94%的牧者感觉到受到服侍的服侍，78%的牧者没有知心的朋友，90%的牧者工作55到75个小时每周，这个应该是欧美那边的。如果说在我们东南亚或者在中国的牧者服事时间更长，每年有7000个教会要关门，每个月有近1500个牧者想放弃服事。为你的牧者祷告。羊咬人吗？你们有养羊吗？羊会咬人吗？你们有羊吗？羊会咬人吗？当然我很喜欢羊啊。上次我到东北去哦，他们带我去一个算是小农场，不是，有一个弟兄的家啦，他养很多羊啦，但是他那个地方有点像小农场这样的啦，他家又有养羊啊，又扎羊奶什么。我在那玩这个羊玩得特别开心，哎呦太爽了，但是下着雪我抱着羊，哎呦太爽了。羊会咬人吧？羊呢会咬人吗？我记得在好些年的之前呢，我去带领一个特会，带领特会的时候呢，那个大概有可能有两三百人的一个特会吧。那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就有感动为牧者们祷告，我就叫所有的牧者就出来了，对不对？我叫所有的牧者都出来，那过后呢，我就开始要为他们祷告。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啊，我就发觉很奇怪哦， 羊会咬人吗？那这给你看到羊咬人的照片哦，羊咬人的照片啊，咬人家手指啦，咬人家什么等等，对不对？而羊呢，羊的牙印啦，或者羊的脚印啦等等啊，这个踢了乌青了，对不对？这个踢了不知道被他的脚怎么弄，也是乌青，也是伤了。那这个是被羊咬到啊，一个英国的一个农夫养羊的时候被羊咬到啊，这个是这样了哈。但是我在那个特会的时候呢，我就看到牧者们出来了。出来了过后呢，我就开始看到呢，他们身上有很多这样的乌青跟很多的牙印咬着他们的全身。我就不懂，我就讲，哎，怎么奇怪的，他们是给孩子咬吗？还是给谁咬？但是我看的都是我看的我知道都是羊弄到的。那我想了一下呢，对，我看到异象是这样。那过后呢，我就奇怪，哎，这些牧者怎么会这样啊？那我就开始祷告了，我就开始求神显明。过后我就开始祷告了，我就跟这些牧者呢，我就开始祷告说什么呢？我说主，我不知道为什么主就给我看到你们在灵里，在异象里面看到你们牧者，虽然你们出来没什么，但是我看到你们身上呢有很多的羊踢伤的一些乌青，有很多羊咬的牙印，甚至有一些东西好像被抓到你们的身上还流着血。当我一这样讲的时候啊，几乎全部出来的牧者都流泪痛哭，出来可能有可能三十个吧，二三十个牧者吧，还是三四十个，哎，我都忘了，很多年了。那过后我就开始这样祷告的时候，哇，他们就哭啊，他们哭得很厉害，他们不断哭啊哭啊哭啊哭啊，那我就为他们服侍各方面等等啦啊。所以其实老实说哈，我们如果说牧者们呢，要长期的哈，要去来到服侍哈，服侍一般的一般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弟兄姐妹，老实说我觉得不是一简单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弄伤了我们的牧师，有时候我们真的踢伤了我们的牧师，有时候我们真的讲了一些话带给他们极大的伤痛，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些决定真的弄得他们太伤了，他们太受伤了，真的是让他们操心了。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原本我们就是一堆这样的小孩，然后呢，神兴起了他的牧者来到牧养这些小孩，带领这些小孩长大，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真的盼望说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这个课，多关心你的牧师，多在乎你的牧师，多鼓励你的牧师，多安慰你的牧师，多陪陪他，多帮帮他，多鼓励他，多赞美他。真的真的，我们的牧师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需要，其实老实说我们真的是忽略掉的，我们真的是没有注意到的。也难怪所以有时候我们抓伤了他，有时踢伤了他，甚至咬伤了他，所以真的要为我们的牧者来到祷告。所以如果说今天晚上你听的这个课我盼望你也真的把它活出来，真的主动的去帮你的牧师，主动的为你的牧师祷告，为你的牧师祝福，他有哪个需要去帮助他。羊会咬伤人吗？绝对会。羊会踢伤人吗？绝对会。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的不成熟，我们的幼稚，我们的悖逆跟顽梗各方面，我们真的弄伤了他们。为你的牧者传道人来祷告。所以这个晚上我们用最后一个这个用我们用简易灵的祷告秘籍来到为我们牧者祷告。如果你听了三课，你觉得你需要跟你的牧者的关系修复的话，去修复。 如果你觉得你听了这堂课，你觉得你真的需要去鼓励你的牧师，去肯定你的牧师，你去鼓励他，去肯定他，肯定他，跟他说，牧师，谢谢你这十年来的服侍，谢谢你这二十年来的帮助，谢谢你的鼓励，谢谢你的支持，谢谢，真的，有时他们真的很缺我们给他的肯定，他们很缺我们给他的赞美，他们很缺我们给他们的鼓励。老是我们想在牧师身上得到鼓励，但是我们却未曾鼓励过我们的牧师。跟他讲一个感谢的话，跟他讲一个谢谢的话，跟他讲一个鼓励的话，他们需要给他肯定，告诉他说谢谢他这些人的付出，谢谢他这些人的帮助，真的需要。因为我们真的太缺牧者了，因为牧者本身接触到的一些教导也不是很正确，而接下来传递下来也大家都不正确，大家不正确就是你踢我我踢你，你咬我我咬你，你抓我我抓你，你拿东西插我我插回你。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为你的牧师祷告啊！我们用简易的灵祷告的秘籍来到祷告哈，就是很简单，你看着这个图画，想象着你牧师的脸哈，过后呢，你就说，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方言来祷告啊，我用灵来祷告。那当然，我在灵的成长的系列，还有讲到灵的操练的部分呢，在滴滴云端都有讲到灵的祷告，简易灵的祷告秘籍哈，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开启，我就把它写了下来。然后呢，这个方式我发觉有很多弟兄姐妹得到造就跟祝福，所以呢，有时候我宁可我们不要用悟性为我们的牧者祷告，我们用灵为我们的牧者祷告。当然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到时我们把第六课灵的成长的第六课放上去的时候，你就开始明白了哈。所以我们来到为我们的牧者祷告吧哈。那大家跟着我哈，圣灵，我看着这个图画，然后呢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是你欠你牧师一个道歉，你欠你牧师一个饶恕，所以你想象着你牧师的脸，过后呢，我们就开始宣告，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哈。然后呢，我们想着你牧师的脸，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继续看着这个图画，然后呢，想象着你的牧师的脸，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再来最后一次，想象着你牧师的脸，看着这个图画，圣灵，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你教我怎么祷告，圣灵，你来带领我祷告，圣灵，我开口灵来祷告，用方言祷告。为你牧师祷告，为你的牧师来祷告。
Berterima kasih Yesus, Kau mengasihiku.
Oh,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哦，求神来到怜悯帮助我们，哦，求神来到真的来到光照我们，哦，神真的来到来到，哦，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牧者需要被关心，我们的牧者需要被关怀，我们的牧者需要被肯定，我们的牧者需要来到来到被帮助。祝福，哈利路亚！来祝福我们的牧者，祝福我们的牧师，祝福我们这里的，祝福我们的传道人，祝福我们身边的这些牧养我们的人。神的面前，来到审查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看到很多的牧者在面对着很多的挑战、跟艰难、跟不容易，但是主啊，我们在神的帐幕里面，我们还享受着很多彼此的这种关心、关怀的关系。我们还享受着彼此成全的关系，我们还享受着一起成长的关系。主啊，我们真的祷告，我们真的祷告，主啊，我们真的祷告，主啊，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团契。主啊，把在神的帐幕里面的这份的关系，主啊，成全给每位在平台上的弟兄跟姐妹，主啊，成全每一位，成全每一个教会，成全每个教会。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动的关心你的牧师，主动的关心你的牧者，主动的鼓励他。肯定他，积极的去祝福他。主啊，愿你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这个晚上鼓励你的带领人，鼓励你的负责牧者、负责人，鼓励他，鼓励他，哈利路亚。发个讯息来鼓励他，发个讯息给他，发个微信给他，哦，发个短讯给他，哦，来到鼓励他，来到鼓励他，哦，感谢耶稣，哦，感谢耶稣，鼓励你的牧师，鼓励你的传道人，鼓励你的师母，他需要被鼓励，他需要被肯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力量，给我们这个恩典，哈利路亚。
你是如此爱我，
主啊，我祷告一个成全的文化发生在每个教会，成全的文化发生在每个教会，成全的文化发生在每个教会。
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
我们成全牧师，牧师也成全我们，主啊，牧师成全我们，我们也成全牧师，哈利路亚。
唯有我的心，我为你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世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 常为你祈
祷。哦，是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彼此成全，我们成全牧师，牧师成全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成全牧师，牧师成全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把时间交给你哦，你带领弟兄姐妹来回应，来祷告。这首歌结束，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天父爸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的，我们就是一家人，让我们学会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帮助，求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爱的能力。天父爸爸，求你使我们有一个真正愿意被你磨的心，无论是借着牧者、先知，还是我们中的家人、朋友，我们都愿意成长，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小孩，快跑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有一个好的品格。谢谢天父爸爸，你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听弥土系列的课程，使我们在这个道上扎根，有你的品格，使这个道扎根在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道路成长的道路当中，天父爸爸，你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样美好的品格，越来越像耶稣，使我们愿意时常的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牧者祷告。主啊，亲爱的圣灵，我们也邀请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的灵的祷告，让我们在属灵的成长当中快速的成长起来。谢谢你天父爸爸，今天晚上你使我们有好的睡眠，明天有一个好的工作，精力旺盛，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这条路上我们不容易，但是天父爸爸，亲爱的圣灵，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一起陪伴着我们，我们走起来就有力量。晚安，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再见。
我单单属于你，献给你。